这里是差点 FM， 一档为热爱生活的人分享哈哈 哈的播客。节目每周三零点准时更新，期待你的订阅、点赞、评论、分享。微信搜索差点儿 FM 的全拼，加入听友群或投稿给我们。大家好，我是大明，
我大哥。
今天咱们聊点啥呢？我这个来之前我想了想
啊，
作为一个即将四十，还有一个已经四张多的人来说，
就是咱俩吧，
对
吧？啊，
在这个世上走了得有一半的人生了，
嗯，快一半，快一半，咱活一百呀，是吧？
大客不见得是一半啊，
对，
也
三分之一，
不是他七分之六都走完了，嗯，
是，祝你成功吧。
然后我多多少少呢，你应该能悟出点儿，哎，人生的道理。
没有，
今天不是说教各位说我们教你大道理什么的，只是我们哎悟出了一点儿。
你那意思就是咱们说一说，就咱们自个儿觉着的，或者所谓咱们自个儿悟出来的道理是吧？
不见得对啊，也有可能是扯淡啊。
那估计就是扯了，
就是各位就听着乐呵呗，就听着玩玩呗。那我先来呗，我这个可能没有火大客这么资深一个老哥的人生感悟那么多、啊。
没有没有，没你扯，没你扯，扯不过你。
就是我有几个人生悟出来的东西啊。
嚯、
哦！第一个就是有的人傻，那就是真傻。
你这是骂人吧？不是悟出来的吧？骂
不带开玩笑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傻似的，80%-90%他就是一傻。我指的这傻，放坏蔫坏那种的，懂吗？他不是说他这个人傻、
啊，
跟这没什么关系
啊。不是说这人就不合群儿，什么什么处事方法不对，就是人坏坏你是吧？
往往你的第一印象。你认定这个人，比如说我看着谁傻，或者说感觉上可能是这么个人，
嗯，
八九不离十吧。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
没少这样的，
90%以上的成功率吧。嗯，可能也有可能我是看人看得准，
是吗？最近又看谁傻？
最近没有、
哦、
最近眼里都是傻。啊
啊、哦，行，
我再说第二个啊。就不要认为你身边和你表面关系不错的人都是好人，往往让你吃亏让你上当的都是这批人造成的。适用于职场上生活上，就是方方面面吧。
哦，你悟的这个理儿是这些理儿是吧？
嗯啊，那你认为什么？
我以为就是总结一下咱们各自身上就这么多年也是40左右。就觉得哪些事儿对的，哪些事儿不对的，我以为是这么个路子。
所以你的感悟深吗？我这儿不太行啊。
这嗨，这那你先说，说完文，我本来说咱插着说，你说一个，我说一个，但是发现不太一样、
嗯，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也不太一样。
是你先来，
那种欲擒故纵或者一直不给你明确答复或给你打太极的人，你就不要再来往了。
你这。
比如打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老嘴上说啊，这是怎么怎么着，可能对方有一些能力啊，
嗯，
总跟你说放心吧，你的事儿我给你包了，怎么着以后带你挣钱，但你这有一段时间你总在围着某一个人或者这种人去转，
嗯，
到最终发现呢，这哥们儿总是给你打太极，总是不跟你说一些东西，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就没办法落地是吧？
就没办法落地，那这种人你就可以不要再往深了交往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总不给你明确的答复，这事儿到底干还是不干？
有这种混的倒是，
嗯，对，或者这个男女感情之间也是这么一个样嘛？
啊
啊、嗯，懂了，
备胎那种是吧？
对，
第四个了该。
还有就是你不要占小便宜，那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我永远认为这是一句真理。比如同款产品，你在网络上有一个卖80。
嗯，
有一个就卖30多块钱，你说便宜这么多，或者是他便宜了20块钱
啊，
你就认为我操，我今儿我超上了。商家不做亏本的买卖，人家商家比你的优势就在于你他会算账，你不会，你买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货。还我就吃过这种亏，
比如呢，
我知道那什么飘丝儿，那个买那个洗发水，
海伦仙杜斯
不是那叫什么海飞丝飘柔，最后 合一块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我就没听说过
那。哦，我知道那假的那个啊，不是真的。
对，而且有的一些东西，比如你经常用的，买回来你一用，你就知道它绝对是假的
啊，
不真正，知道吗？
一般我是货比三家，京东、淘宝、拼多多。
我这人
打开比一下，
当然这些地儿你买的时候你就也还行吧。
看你图什么，比如我要图就图快，就晚上要使，那我肯定京东了，对吧？
嗯。
然后呢，价格别差太多，比如那你刚才说的80，那75。那73，哎，没准儿，我觉得还都是真的。如果这一个80，那一个30，那肯定这有问题。
就是别占小便宜啊。
嗯，除非是你有平台补贴啊，这个单列。
还有一个就是，人生的得失啊，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你生活当中经历的种种。
嗯，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人若知足，人生便无烦恼。就是你这人得懂得知足，嗯、
是这
别好高骛远。
对，这有点佛学、佛道、禅道这意思了、啊。
对我原来就有点好高骛远，总想一夜暴富。原来这跟芝芝做红酒那个事儿、哦，还有再往前的事儿，
是
都他妈赔了。
而且咱们眼巴前那些所谓希望一夜暴富的事儿，不是都最后都是雷嘛，是吧？
对，全是雷。
嗯，
下一个，人生呢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
那对啊，
是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要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嗯，
你值得拥有的你终会有。
你还是哪儿抄的大道理啊？
我就是牛逼一下
啊，
就感觉跟上面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是，
反正有的人就是，哎，我感情受过伤，我永远过不去了，我喜欢他，我这一直心里难受，永远身体留下伤疤什么的。哪有啊，你只是自己不想放过你自己。
嗯，哎，你说这点跟我到时候我要说有一点我觉得还有点像啊，但是待会儿说待会儿说。
还有这点也是我这近几年来比较深刻的一点吧，就是你的人生或者生活不要总等着别人来给你安排。就是有一些事儿你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啊，这对我觉着，
比如说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贵人，这贵人能助力你去做一些事情，这叫贵人
啊。
还有一种你认为的贵人是他本身也很牛逼，但是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帮助，你还一直总觉得你想靠
他挺好的、啊、
对，所以说你的时间全都浪费了
啊。
而不论你奋斗的结果是好是坏啊，反正最终你可以慰藉的是什么呀？我至少奋斗过，我当时我干这个事儿我不后悔。
对，但是说回来看这个人怎么看待这事儿。
你也别太激进。
不是，有的人心里是这样、啊、就是觉得自个儿干了然后迈出这一步了，不管成功与否，他认为我迈出去就是我的个人成功个人救赎，这种人就没问题。但是有人不是，他最看重就是能不能成功。
对，
那有时候他迈不过去，他失败了迈不过去那坎儿了，依旧还是不行，那跟心理调试有关系。但道理我觉得没错啊、
嗯、对，就不要靠别人，凡事不要只靠着别人，
不要支持哈，嗯，
就是他不要咱们了、嗯、行了，我的就这么几个。嗯，
不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没有你这么高大上，我以为总结一下就咱们这个小40来年，哎，自个儿感悟这些事儿，你那都大面的，我这来一个都是小面的，都个人心里的。
哎，那你
就没抄你那么高大上的东西呢、
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我个人而言啊，做决策或抉择的时候别犹豫。
啥意思？
就我的性格可能就会有犹豫，就对一个事儿可能有好多种方法可能解决，我会到这好啊那好，就不是那么特别武断肯定一下、
啊、
就是这么着了，对吧？我对于好多事儿我会模棱两可，就除非到那坎儿上，哎，该干了可能啊那干吧，但是可能会左右摇摆呀、啊、对吧，就没那么果断。
你缺一个替你做决定的人、
啊、
就像我。
对对对对，
一会儿你跟我说你要做什么事儿，
哎，好嘞，
你就一个字干、
嗯、干。就这我对自个儿总结第一点啊、嗯、第二点就是我觉着我还挺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不快的慢人生，就是跟我在福建待了那么多年的有一定影响，就我不太喜欢那么快的去，像比如互联网这种节奏啊，或者是现在大城市这种快节奏、
嗯，
比如我上哪旅游更喜欢的就是慢慢悠悠想逛哪儿，不做太多的规划， 就是有几个地儿大地儿要去一下也行，有时候到那儿第二天哎起来之后先找一个地儿，或者先走，哪怕走到一条胡同里慢慢的逛，哎看一小咖啡馆或一小脏摊啊，咱吃点喝点，我觉得也挺好。
我知道了，你这就是不要说做过多太多的计划，你往往计划你赶不上变化。把比如我要去一个城市里，甭管我干嘛，我就把我自己扔到这个城市里，我到哪儿我都能看见好的风景。
其实是这样，
对吧？
对，这就是单说旅游啊，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之中、
嗯、也一样，
我可能也是这种状态。对，
对，我是对挣钱来说，我这点就是不拖着，就要干他们就直接干，你别跟我这磨叽。
嗯，
你发现了吗？往往就是有一些人，为什么我就想，为什么人有的人能挣到钱，这个有的人他就挣不到钱，比如说又拥有高学历、高智商等等这一切吧。啊，他就挣不到钱，为什么？有的人是想了他就去做了，有的人是永远停留在想法里。
是 是，
你的想法非常好，只是你不敢去做。
对，就前怕狼后怕虎，对吧？
嗯、
有可能。
对，
但是也不见得你那这一做不做就回到你刚才那条了，不见得成功。
嗯、
但是你是得迈出去那一步。
对，
但
至少迈出去。
嗯，这回到那哎两条都差不多有点契合了。那我说我第三个啊，就是这是我这两天看的，就是朋友圈转发一个文章。反正我看了看啊，也还行，但是标题我觉得总结性挺好，就是他那意思就心要强大，但是呢人要放松。你可能有一颗强大内心，就是任何事情打不败你啊，或者是怎么着，但人别把自己绷那么紧。
哦、
就像这种现在年轻人互联网上班，真的是睁眼就出门上班，回家倒头就睡，就没有任何时间做调整。但是你得有坚强的心，你不能说心也软了就真的纯躺平，身体躺平心也躺平，那也不好，对吧？那你就是社会蛀虫，心有这种好的向往，就是有往前冲的劲儿，但是你别把自己绷那么紧。
还有一种，你这个我的解读是什么呢？做事儿你得沉得住气，就是你的心是强大的，我能沉得住，但我做这事儿我又不激进，你发现了吗？
啊、
好多电影里面大老板、
啊、
挣钱，我就抻着你，我也无所谓，其实我知道我要再抻你这活弄不成，我可能我就破产了。
嗯，
但人内心比较强大嘛，就看谁能抻能住谁。
嗯，就谁能走到那最后一步。
对，就过去炒股那种呢，就是看那些什么香港电影炒股的不都那样吗？
嗯，比拼一下。还有一个第四点我说的就是人到了什么时间能感悟什么事儿，有时候别刻意的快速的追求是你现在没有感悟的东西。就比如啊，这个我想的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就是你给你的孩子或者给你的晚辈去讲一些道理的时候，就家长说啊，你什么什么现在穿这么少，然后呢老子就难受了，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体感啊或者是他的状态就是感觉不到那种冷，但是到我这岁数四十了啊，确实感觉冬天哎衣服可能多穿点暖和点舒服，夏天原来不爱盖被子，躺在硬地板上都可能躺一会儿都没事儿。现在确实碰着凉的了，就觉着没有那么舒服了。那么这会儿都到了岁数之前，自然就是有这个感悟，就不用人家跟你说了。你小时候再跟你说一百遍，除非啊，这种人可能更理智、更听话，他能觉得你说是对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没到这个岁数、没有这个感悟的人，他听不进去。
对，
你不要强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他。
是，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就好做事冲动一些嘛。
嗯，
你作为比如说家长，你像我原来创业的事儿，那家里父母劝我也不听啊。
是，真的是，你觉得挺好的。比如就说你还说刚才的红酒，就你们当时认定这事儿没问题，对吧？肯定，我觉得不知道你们的家长当时有没有人会拦你们一把啊？有吗？
拦了，
拦过，
拦过。
但是那会儿你还是一意孤行的要做。但没想到最后确实是人，就是人看的多了，有些事儿人家可能见过或听过，觉得不靠谱，但你们当时不信啊。
嗯，对，是感情上的事儿也一样啊。
嗯，
比如说跟兄弟一块吃饭，就是介绍女朋友什么的。
嗯，
就是肯定或者兄弟知道这个女孩之前的事儿，或者是什么这个为人怎么样。
那兄弟知道这是我女朋友，你怎么、
哦、那怎么是？然后你就不信，你就非刚我怎么着就到头来，对，到头来你是被耍最惨那个。
有这么一个，我想起我大学时候有这么一个，那会儿在外面租一个人家楼，都是我们那几个朋友一块儿把人一个小楼租了二层三层， 就有那么一个住在三楼的一个哥们儿，一女朋友，
谁女朋友不重要。
然后就是这种，现在看啊，确实心术不太正。就是她在交她的男朋友的时候，她其实还在跟别人有过那种暧昧关系，包括她有一次上来就是，哎呦，什么后背那个拉链拉不上了，从楼底下上楼上找我去给她拉那拉链。
女孩是吗？
女孩
啊，这
确实是有问题，但是你当时看不住，她男朋友不信啊，我们跟四姐跟她说过，不信。
这女的就没有边界感。
嗯，也算吧，或者他的、他就是想，
嗯，说不好，
对，说不
好，不
知道，
这个不过度解读啊，
是是，
反正能明白的大家都明白。
然后，那最后一点，我那意思就是，人呐，到这个四十上下了，有些话呢，该说不该说的，你都有点分寸，
对，
少说话，对吧？有时候言多他才失，言少反而来，不见得必失吧？我说言多他肯定有时候会失一些东西，
对，你说的越多。就没准哪句话就给人得罪了，或者那话里有什么漏洞。
嗯，除非你是一个特别那种思维严谨的人，在说每句话之前你可能斟酌的特别好，你把你的话的这个漏洞全给堵死，那还好没问题。但是像咱们这种就是说觉得哎呀哥们这个那个什么都说，比如这人不好你啪啪啪直接就说了，但你让人听的人可能人心里就会琢磨别的事儿，对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是。
行，我总结这几条大概是这样，这都是对我个人来说啊，都跟你那种大道理不一样，但你的大道理可能适用范围更广一点。
嗯，咱俩说了一下咱俩的这个对这个人生经历的一些感悟吧。
嗯，
然后呢，哎，咱来看看网上都是怎么说的，咱来评价一下，或者咱来讨论一下他说的这个对不对
啊、
哦？有没
有一
定的
道
理
是吧？嗯，
对，找了大概十多条吧。
嗯，
他是先举例子，最后再给你道理。
哦，
首先啊，火车咱都坐过吧？
坐过呀，
就是普通的原来那个
T 的老车，
高铁现在都少了，
老车老火车，
对，老火车就 T 打头的那种的、嗯，因为一坐可能就是一宿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
最早第一次坐福建44个小时，
对，对你得在上面吃饭，一吃饭呢就偶尔你就肯定得煮泡面，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端着泡面走在火车的过道里的时候，你跟别人说。嘿，哥们儿，让一让，没人搭理你，
也不可能没人，
不是，
嗯，就
可能
有
的人会爱搭不理，
嗯，对对对对。
但是你说又让一让，小心烫啊，要洒了。
他一听烫，立刻就躲开了。
对、
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让别人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就要与他的利益做捆绑
啊。
就是你光嘴上说可能不行，或者有助于他的利益，或者有损他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反馈，
那就换一种想法来说，就是你直接去命令一个人干什么事儿，他多多少少心里会有一些抵触情绪或者不愿意干，但是你要让他干这事儿的时候跟他自身的利益挂钩之后，他可能会更愿意或更发自内心的愿意干这个事儿。
对啊，比如说我事儿干好了，在企业里这月绩效我多发一点钱也是一种补偿嘛，或者说你这月我给你打分打 A，比如对你晋升有一定帮助，
嗯，
是这
个就给你升一官
啊？对，那倒不至于啊。就是说，你不能说强制，你说你嘿，就这活儿，你能必须我干嘛？凭他妈什么呀？
哎，
你给我加班费了吗？
是，你看前两天朋友就发我一个，就是说一天话啊，从白天到晚上说好多话，晚上大概是22点23点的时候发一条，我今天说这些，今天晚上必须出来结果。就直接以这命令口吻结束，那你给人家这些员工看到的话，那是什么心情，什么感觉，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打，
对，但凡你要把这话说圆了，就像刚才把这个利益，然后哎，我明天把这干完，
这劳动法我挣的就这八小时的钱，超出的我帮你，那是我看得起你，
哎、
或者是
咱们、嗯、这没法说，这个现在就是打工人，这个没办法选择这些东西，不说这个深的啊。但是你要讲一个别的方式去说这个话，可能我觉得效果更好。哪怕说我着急要了，这个我给你申请一个什么补助或什么东西，把这赶出来，然后明天能给你到账之类，他肯定特别愿意的去干这个事儿，或者是更舒服的去干这个事。
或者很晚了，人都在家里办公，然后呢，如果方便的话，要是对方加地址，说给订个麦当劳，
对，点个外卖，点个水，点个咖啡什么的，
辛苦一下，把这活给我追一下也行啊。
是，或者企业就把这个。股份给员工，就每个人身上都跟这企业有挂钩了，他可能干这事儿会更起劲儿， 用年终分红，你赚钱我也能赚，对吧？我干多了，我赚更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是，
这个我觉得说的对。咱们再看第二个啊，我弟弟要我给他买个冰激凌，
嗯，
我说买完之后呢，哎，你得给哥哥我吃一口。他说行，
嗯，
结果买完之后，我就说，你给我吃一口啊。
啊，
结果他拿着冰激凌就跑了，
他真是跑了是吗？什么？
我说你给我吃一口。待会儿呢我就再给你买包薯片。哎，他就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说，哥哥你吃。
有利益捆绑了，跟刚才差不多。
意思就是别人不会因为你过去对他的好而感恩。
哦。
却会因为你手里握着他的未来想要的好。
哦。
就是你掌握他的未来，他就贴你。
哎，你看你后面那段，一开始你说的时候我觉得跟上面这段有点像。但你后面这一说确实不一样。因为你先给他一定好处了，但是他拿着好之后把你忘了。
对，
你跟他说好条件人都不管了，我拿着了我先走了，但是你未来还恰着他的好处之后，哎，人家屁颠屁颠回来才会让这个好处分你一点利益。
是的，哎，就比如说你像你多年不联系的朋友，你当初你甭管怎么对的，他突然有一天对你多年不联系了，对吧，
嗯，
突然有一天出现了倍儿恶心，说我们那什么什么时候结婚啊，一定来啊，我凭他们什么去啊。
但是这两方面看，就是如果你人家真原来在这不理你这段时间真的得罪你了或诋毁你了也行，如果都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还有一点
好点啊。
还有一点就是这可能举的不太恰当，也是多年不联系了，知道你搞电台了，刚开始搞，他可能有求于你想在电台里有个露出，跟公司吹牛逼，
嗯，
但是前提是他多年不联系你了，
嗯，
天天还老追着你，他录个音啊什么的，录个音啊什么的，这是你对他有用了，
嗯，
他又回来了，就去。
哎，这我怎么觉得有点指桑骂槐呀？影射哪个呀？
影射谁呀？没有
自己啊，没有啊，
没有，这是我和芝芝原来的朋友。
哦，你看还影射，
嗯。非女啊，
行行行，无所谓无所谓，
嗯，
私底下说，
嗯。我觉得这个有道理，这一点我是认同的。
对，是有道理，我觉得。
但并非绝对。嗯。
这个我想还有一点，就是类似于那种借钱不还跟这个像不像呢？就是比如他手头缺钱了，然后。
是你这样，原来你对他花钱大手大脚，总请他吃饭各种玩，
嗯，
突然有一天你遭难了，你说哥们儿这儿缺钱，他对你爱答不理，那就是首先明确了这个人不懂得感恩。
嗯。
第二个，如果你度过了这个困难期，突然有一天他又知道你有钱了，他会过来找你借钱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特别鸡贼的人了，
嗯，
就是会就反过来，就是说你他认为你对他现在是有利用价值或者对你有利的话，他就回来找你了。
哎，那你要这么说，你帮我分一个真实案例啊，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已经上班了，人家已经自个儿开店了。卖东西的那会儿确实对我们关照，我们还学生嘛，然后一堆朋友关照很多，就吃饭呀什么，基本上人请多，基本上人请多，我们很少请，也请过啊，但是很少。然后呢好多年，比如我们去广州玩去，人家也是可以招待挺好的。哎，后来是前两年在这个互联网冲击之下，他是做服装的嘛，线下这种实体经济不好了，确实也是搭了好多钱进去，然后服装这个周转就没有原来那么快了，比如过春节前他要发一部分的员工钱，然后欠了很多账。但是那年头是我那会儿最困难的那时间段，本身就手头没有钱，但是他跟我张过三次还是四次口，不多不多，万八千，哎，不是两三万块钱，不多。他就说各种理由吧，原来是还给人开工资，或者是进一批货什么，这货差多少钱拿不到货怎么着就开不了下一批单等等，相隔几周会联系一次，几周会联系一次，就也是借钱。但是我知道20多年的朋友借了，我想办法还是借了，后来他说分期还嘛，也还过一部分，然后后来就没信儿没动静了。这个算个什么状态呢？我现在就对这个比较困惑。我知道人本来挺好的人，
多长时间没还你了？
哎，好多年了。
那就没还你这段时间，
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就没动静了。
那这人就不讲后期，我不管之前啊，
嗯，
现在这个人可能就是对你来说这一块是不讲信用、不讲诚信的。
嗯，对，因为那会儿其实我觉着就是，如果那阵儿状态没问题，借他钱是特别特别理所应当的。
但凡他每年或者过年过节稍微给你买点东西，说哥们儿最近太难了，这个钱能不能缓一缓，这事都说得过去。
但是在他好的时候，人家确实，
这跟那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到底应该自己怎么处理？
就是你承诺别人的事儿，你就尽量去做到。如果你做不到，你一定要给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嗯，
你不要不解释，就当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不行啊。
嗯，包括他现在的直播也一直在做着，天天就是在做直播，就是
对你这事儿你不能提，
不要提，对，没法不能提，对，
就看他。他可能也有可能他欠钱太多了，他忘了，说不好。你这么着
都选择了，
你找一机会，不见得什么时候，反正你自己挑一个机会，你试探一下他，说：“哎，哥们儿，上次你是不是还欠我多少多少钱呢？我现在有点急用，你看你手头方便，你给我一下。
嗯”不问，不问，不问，这我觉得不问了。
那不问你，首先你的钱就要不回来了，因为他
本来
不
多，也就2万多块钱。
那他妈不是钱呀、啊？
是钱，但是不多。但是这个东西
我操，
就不问了。
以后啊，管大客借点钱。他不问你，
不，
他不催
你。
你
这个还有就同样例子、我的一个另外一朋友也是，就前两天上周吧，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聊呢，不知道怎么说起这个话题。他说我借过人10万块钱，而且不是一个，就是借完钱之后就10年就没动静了。说头两年可能像你说过节过年还有点动静，然后还说主动要还，后来就电话什么都没了，黑不提白不提了。
那这人就不能交。
对，他说他身边这种人好几个。
那。我跟你说，既然别人舍得下脸来黑这10万块钱，咱不能说黑这个词儿啊，但是说我感觉也算是黑了，黑你10万块钱了，你为什么就还把他当兄弟，还不好意思问呢？
所以他现在就不联系了。
什么他妈不联系？你他妈给我！
对，不是他认头了，人认头了。
那他妈就有点，那就他自个儿的事儿，这要给我，
而且人现在已经
吐你丫，你给我吐出来。
嗯，现在生活已经很好。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又反观看就像人家这是付出了，人现在有机遇也好了，就自个儿生活可能不在乎这点钱了。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那点、什么哥哥给弟弟买冰激凌的，他总结出一点啊，其实咱们之前我说的也不算太对，我刚才想了想，他这点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跟这个人说我对你过去怎么怎么好怎么好，你就应该怎么样。
哎，
你要把握住的未来，让他知道跟着你他未来他能有多少好。
哎，这
老板画大饼，
这永远能拿捏住他。
对，还有企业里的 PUA 都是这套路吧。
对，但是你说大饼 PUA 这你还不能不给人甜头，甜头你得给，你一直靠这个也不行。
对，是的，
你往下说吧，这条说太长了。
来下一个啊，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只存在一种关系，那就是工具的互相利用关系。打个比方，你会一天到晚玩手机，也是因为手机有被你利用的价值。不能被你利用的 MP3 早就被你丢到了一边。高手日夜琢磨怎么让别人长久的利用，你还怕别人利用你，这太可笑了。首先他这有点偷换概念，第二呢，不是人与人本质上只存在一种关系，就是互相利用，互相吹牛逼也可以啊，是吧？我不是说我跟着一个人在一起，我就要利用他替我或者跟我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对吧？我就觉得你人不错，我也不管你借钱啊，我也不跟你创业啊，我什么都不需要，但是咱们在一起我就挺美挺开心，喝点酒，我觉得也不存在一种利用关系。他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件事儿的，他拿手机和 MP3 去举例，这就是旧的东西永远会被淘汰，新鲜的事物永远是你拿在手里是要被你掌握的吗？我觉得他这个举例就稍微
对我这么着，我看一眼你找这例子啊、你找这例子是这个，就是男人的40岁来临之前要懂得的一些铁律，他这说的稍微有点武断。他这个第三条不可能本质上只存在一种关系。其实这个我觉得说的更多的也是在当今咱们这个社会环境下，或者是咱们国人这些心态上的一些就是稍微比较极端的一些状态。
嗯，
但真的有纯不，哪怕咱们那个乡村的有些确实很纯，人家完全不考虑利不利用这个事。
而且他说的一句话说，你怎么还怕别人利用你呢？你如果你这样你是不是太可笑了？ 我怎么不怕别人利用我？利用完一脚我给我踹了，把我兜一个底掉，大哥跟我不联系了，我是不是得防着呀？对于这种人他来说，我还上赶说，大哥，我这儿10万块钱你要不要？我神经病啊，对不对？
不是，他这意思就是、这句话是连着上面那句话看的，就是人家在天天琢磨怎么利用你呢，你还在担心人家在利用你，其实说你已经被人利用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已经被人利用，你就别担心了
啊！明白这意思了。行，你这么解释也可以吧？
是吧？他就连着看，连着看。
嗯，
行，这也不管他，这我觉得不太那么对啊。但是也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举那个手机 MP3 例子吧，像你说的是偷换的概念，但是新的平板手机，那你肯定原来的按键手机你都不使了，对吧？它是淘汰的东西，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下一个啊，
嗯，
当一个男人既没有钱又没有势的时候，哪怕你的人品再好。再顾家，在女人的眼里，你都毫无价值，废物一个。这说的就不太对啊。
嗯，
屁都不是，你别不信，这就是现实。在感情的世界里，提钱的人确实很肤浅，可是，在钱的世界里，感情分文不值。他上面举这个例子，说什么男人、女人，这我首先不赞同啊。但是他下面光看这一句话啊，在感情的世界里，提钱的人确实很肤浅，可在有钱的世界里。感情分文不值，不是绝对，但也有这种情况。
对，哪怕像刚才他说那些东西，确实都不绝对。哪怕什么有钱没钱，什么顾不顾家，他也有两个人相濡以沫，然后特别好的过了一辈子。有，当然肯定得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你要什么都没有，那贫贱夫妻百事哀，对吧？
对，
一样一半一半吧。我觉得他这个观点说的特别绝对，
对
说的特别绝对，但是不一定都
是。但是也有一定道理、
嗯。
我指的不是什么男人没钱，女人觉得是你是废物啊。我指的是后面那个，就是后面那句话嘛，什么在感情世界里什么什么那个。
啊、
咱们直接下一个啊，当一个、怎么又是男女的事儿？当。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有钱又有势的男人，她在这个男人眼里就可能只是一个玩具或者玩物啊。
那他这就是把刚才那条反过来说了。
对，对方根本不会很珍惜，因为这个男人他不缺女人，所以一个女人会为了钱而抛弃一个真心对她的穷男人。而当她和一个富男人在一起后，她又同样会被这个富男人抛弃。看懂这里面的逻辑了吗？我没看懂
逻辑。
我看懂逻辑就是这女的挺倒霉的。
她那不是，就逻辑上是能看懂，就是她又是绝对了。她说，当一个女人爱一个有钱的喜欢她，她喜欢有钱的，但是穷的喜欢她，她抛弃了这个穷的，跟了这个有钱的。但是对于有钱的男人说，她不是那个唯一的选择。
对，她又会被这个有钱的男人抛弃掉。
我觉得这就不一定，
这就不对。
对吧？他不一定真的也有那种有钱人爱上了穷家的，
也没准你看有没准是现在我穷，我事后我就起飞腾飞了呢，对吧？也不一定。
对，我觉得这没这么绝对。咱当然了，现在社会里电视剧里，然后一些什么小说里写的这种东西比比皆是，咱也不能说没有，肯定是有的。然后绝大多数呢，就跟刚才那上一条一样，都是。大部分人都是会这么选的，就所谓的当时的门不当户不对，对吧？哪怕要饭的和一个皇帝的女儿结婚，那当然肯定是不会幸福到终生，肯定会遇见很多挫折。但是咱不能说这就没有，
对，
就一定。这些词儿我觉得就跟现在广告法上很多东西，什么最什么第一都不能提，就是这道理，不是一定的，你不是最肯定的
啊。下一条啊，什么是感情的规律？就是谁爱谁谁受伤，谁动心谁伤心，有点道理。
哎，
什么是人性的规律
啊？还有规律呢？
就是越付出越卑微，越讨好越廉价。
舔狗，
对，这说的，这我不反驳啊。
嗯，对，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但是他这是，所以有一个前提，应该是两者不对立的，关系不平等的。
对，是，
嗯，
是的。
你要平等的话，互相喜欢，互相这个赠与啊，
对，
都没关系。
他这就是在谈谁更爱谁，
对，
哎，谁对谁更动心，谁又会越伤心？那肯定啊，你这不就是陷得越深，就是伤得越深吗？不都这意思吗？
是，除非就这还不存在一个人格上好与坏，我觉着就是哪怕就是
存在
就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他反而喜欢另外一个
啊，
那就是你喜欢他，你肯定会受伤，他完全不会在乎你的感受，因为他的心全在另外人身上，那肯定的呀。对，
不要搞一些自我感动的事儿，对吧？
哎，
嗯，
原来爱干这事儿，
对，真想
年轻的时候爱干这事，
对对对，写那会儿玩 QQ 空间写网文，他妈可酸了。
啊，
写的这个
失个恋，我天哪，我走不出来，就是怎么就不行呢？嗯、这个现在想想都是浮云。
下一条啊，这个世界没有人背叛你，因为每个人都在忠诚于他自己。
嗯，
比如说，员工离开公司是为了忠诚自己的未来收入和发展，而不是背叛公司。恋人离开你是为了忠诚自己的未来和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并不是背叛你。
嗯，
我觉得有道理。
是，就我这唯心的看，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
我反正就是真的，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你就欣然接受这个你所造成的结果就好了。比如说，像
不是这句话，你得说站谁的角度去看。
比如说，你爱的人离开了你，
嗯，
那离开就离开吧，他能怎么办？
对，人家去追求人家的更好的生活去了，对吧？
对，一个离开了，你周围全是花，你随便采，我就说这意思嘛，话糙理不糙嘛。
嗯嗯，
就跟一个男的离开一个女人，女人也是那种我放不下怎么着的，
是
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你放弃了这一棵树，你的眼前是一片大森林，你随便挑啊，
也可能是一片荒漠。
对，就是
对，都还对呢。
反正我觉得就是谁离开你了，或者谁怎么着你了，你不要认为说别人背叛了你或者怎么着的。
嗯、但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别把自己看太重，其实不是。
那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把自己看成，就看成是你自己。这个太重，所谓就是他离开你，你别把他看得太重，不是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哦哦哦，对对对对，明白。
嗯、
嘿，啥？大哥这解读牛逼啊、
嗯！你看看下一个吧。
每个人说的话都是为了他自己，每个人的行为也都是为了他自己。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对你好，也不会有人随随便便对你好。这矛盾啊。
哎，这不是跟刚才那一样，就把刚才那拆解换一个角度说了一遍又。
我觉得这话有点矛盾。所以这个世界并没有人伤害你，也没有人会对你好，本质都是为了他自己。
哪儿矛盾？你给我说说。你说哪两句话矛盾？
首先，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对你好，
嗯，
也不会有人随随便便对你好。
这俩是一样的呀。
哦，
这是一样的句子呀。平白无故和随随便便，
那至少你身上你有吸引他的点嘛？你甭管是金钱了，还是你的个人魅力了，各个方面嘛，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伤害你。也没有人会对你好。那受到我确实给我造成伤害了，我在大马路上走，一哥们给我捅了，那是不是伤害我了？
嗯，不是，刚才那个上一条不是站在个人角度看吗？
嗯，
他这个他是站在你以你当一个说话筒说出来，但是是站在对方角度去看的，就是我伤害你，他不是为了那个我要对你坏，他是因为他想对他自己好。比如我捅你一刀这个事儿，就是咱俩比如。打架了，我捅你刀，为什么我捅你刀？
我你就是因为你觉得这样舒服。
哎，是我捅完你这刀，我心舒服，而不是我为了哪怕我可以变一方法就把你们家烧了，那是我舒服。但是他这意思站在别人，就是通过我说那我的嘴说出来，但是是从别人立场上说。
他这个说的什么意思？说每个人说的话都是为了他自己，就是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你都是为了你自己。
嗯。我觉得都是看站什么角度，就没有那么绝对。他这说的呀，都太绝对。就比如咱现在说这话，都是录播客，对吧？录播客为什么？就为了咱自己这节目。那反过来说，是不是为了自己呢？其实算一种为了自己。咱为了上线，为了有节目录，咱录这播客，为了咱俩干一个事儿，那也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为了多少，是为了一点。
咱们哎，对，咱们不是为了自己，咱们是为了听友，哎，为了他们能听着节目。
没说、
哎、
不无所谓，听他妈谁的都行，
没关系，我们就为了听我们的听友。
对，
哎，
然后是下一条啊，越底层的人越爱研究怎么占别人便宜，导致没有人与他合作；越上层的人越爱研究怎么让别人占我便宜， 导致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同样是利用人性，最终导致了富人越来越富、
啊、
穷人越来越穷。我不认同啊。
为什么？
首先老板是怎么着呢？现在老板是琢磨着不花自己的钱我还能把事儿给办了。最简单的就是我想搞互联网，比如一些做实业的做传统行业老板原来搞互联网、
嗯、
他不懂互联网了，他不要不想用自己的钱来投钱养团队，他可以先花一个月的这个成本把团队养起来，让团队自己出外面谈项目去，去拉融资，拉到融资了，老板的意思就是我花别人钱来养这个团队，做成了我就能吃上。
那我拉了钱、嗯、那我不就老板了吗？你要你这老板干嘛使？
不是，是以现在公司的名义去跟别人谈，老板给你介绍关系，你能不能谈下来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嗯、
对吧，也会给你分一些红，给你画一些饼、
嗯、
就是拿别人钱把自己事儿办了，这是牛逼的。
但你看你现在对好多这些不同意的点都是具体落实到某个事件上或某个小的地方上，但他这些说的其实你应该更宏更大的去看这个事儿。你看这个琢磨人，你老板那个你说琢磨他，他其实琢磨你的同时在琢磨他的这个关系，他想从这些人上占便宜。但他为什么去拼命的去琢磨这些关系，他其实还算底层，就是老板的这个层跟真正的高层他还是有距离的，就他的上面还是有人上人的，就你可能觉得对于你来说他是高层，其实他上面有比他更有钱的，
他也得巴结别人去。
哎，所以这、就是、
他巴不得有些牛逼的人过来占着他便宜呢。
对，所以他说他真正的他那富人是那种更高层次的富人、
嗯、
哪怕富人的富人也有更高层次的富人，对吧？一样，他永远是望不到头了，每个人身上可能更有人上人。
好，下一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一辈子呢都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嗯，没错。
对，这意思就是你别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一些男孩呢，比如男性这一期，他会导致自己自我卑微感，没有自信心。比如一些
尺寸太小
啊，对对，就比如就是你、嗯、然后对外貌过于看重，就是胖一点你就没自信了。哪你就胖一点，你为什么没自信呢？我就说这么个意思，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
你看，我觉得不是不在乎，
就是别太在乎，
别过度在乎。对对，别太在乎、嗯、其实你说有一最简单例子啊，就是咱们比如穿一身白衣服出门了，见一泥点子，小小泥点，或者你吃那个冰棍崩一个油点儿，再生一小点儿，就是你呀知道这儿崩油点儿，你低头看的时候你怎么看怎么这儿不舒服，老有油点在这儿。其实他，你觉得对面走过的几个人一看我身上有点不好，这
谁看得见、啊、
根本没人看得见、
哦、
哎，我设身处地的感受过，小时候就穿，比如穿一白裤子，然后骑车咔，裤子两边蹭的都是那个车那个链条那黑泥黑油，
那就洗不下去了。
不是，具体不是这事儿，但大概这事儿我觉得特别脏，我说这他妈穿着怎么办，上学刚到学校，比如就这种心情。但是但凡其实有同学他可能也蹭脏了，我完全看不到，除非他跟我说你看我裤子这儿怎么蹭脏了，我再一看，哦，确实脏，跟我一样。但是他不说我完全注意不到，就是你对人的关注没有那么仔细。就这跟那个太在乎别人看法我觉得有一点相同的状态，就别那么太在乎，其实没必要，一点小的瑕疵一点小东西你有可能别人也有，对吧？
嗯，
是这意思吧？
对，下一条啊，善良永远填不满人性的欲望。当你对一个人掏心掏肺的，只要有一次帮助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哎，怨恨就会在他们的心里生根。还紧跟着还有呢，如果你给对方的好处不能持续一辈子，那你就不要让对方养成接受你好处的习惯。这个说的对。同样，如果你不能照顾你的小孩一辈子，就不要让你的小孩养成被照顾的习惯。我觉得这下面说的有点道理，上面有点太绝对了。
这好多事儿，其实在不同的文化底下可能有不同的解答方式。
上半个说善良永远填不满人性的欲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你不要毫无保留的就完完全全的对他们好，就这意思，不要完全掏心掏肺的。
嗯，
可能有一部分人觉得你对他们的好他根本就看不上眼。
是，
但凡你有一次没有到位，他们就说你妈傻逼。对，
但现在
就骂你。
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在一些不同文化底下的人，确实他很淳朴，就会对人家无私的奉献。比如 我父母去东亚国家旅游，他在问个路，而且是问一个同类似的这种食品店老板，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们这儿有没有？人说我们这儿没有，肯定交流是不变的啊。他就比比划划，大概那意思问哪儿有这东西，人家大概明白意思，说哪儿哪儿哪儿有。
嗯，
说完之后说不认识，我带您去，当当当当当走了好远，说走了好几个街口，给您带到了这儿有这东西。这要换到咱们这种文化底下，有可能你办不到，你就不会把你自己的手上的活扔下来，你就带一陌生的外国人去给他介绍一下跟你有竞争的店的东西。但是在某些文化底下是会的，就是这个不好说。
嗯，
那你说这算不算好呢？他可能是一时的或者一刹那的，说不清楚，就没那么绝对吧？还是说、
嗯、最后一条，真正有价值的付出，不是因为你要我就给，而是因为我要给你的，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跟我要，我主动给你的你会感恩，你要了我再给你的你会觉得我软弱。反正我是这种，别人如果你管我要东西，我觉得会很别扭。比如啊，
比如
大客你过生日，
嗯，
我说我送你点什么好呢，是我要送你的，
嗯，
是吧？你不能说我生日你就送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吧，我就要这个。
哎、
嗯、你会让你很反感的。
不是，但是像你有一个前提啊，你问我了，说你问我你要点什么好，那我是告诉你我要什么好呢，还是我不告诉你呢？这就是矛盾了。
我一般就说，你会给一个范围也行，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嘛。
这你看，这就是咱们国人的一些这种传统的，就是一个教育、
嗯。
你跟我说了，那我还不好意思直接要，
嗯，
然后我回来跟你无所谓，反正什么都成，假客气。但是搁一些就是别的文化底下，就可能你这么既然跟我问了，那我就是把什么什么想要告诉你，那你就是想要给我，你才这么问，要不你别问呀。
有道理，但是这个呢，你要适用在男女上，比如说男的总管女的要东西，或者女的总管男的要东西、
啊，总管我觉得也有问题。对，
对你偶尔一次，还有就是你要的东西超出了我现在的经济能力所能支撑的这么一个东西了，
哎、也是问题，你给我造成负担了。
对，
一次可能行，我努努力，对吧？给你买一个，然后讨你欢心。但买了之后啊，这次给我买了，下次我还要。
张嘴一笔记本电脑一万多，我疯了，对不对？
你买一便宜的，买一个两千的，一样的也笔记本电脑。突然想起有国外结婚立礼单，他是弄一大长条，第一个筷子、碗、盆、抹布、墩布、擦脚布等等，他给列一大串，就是。我给我的亲友列一个 list， 然后你去挑，您哦，这买了你是谁？我勾选了这条，我修了啊，你们别买了，那条我选了。
我觉得这挺好的，
哎，
都是家用的。
对，就是把我需要结婚这些东西，那我给列出来，然后外国人就根据我自身的经济条件，然后能承受哪部分，我选什么东西。
对，外国人不
给彩礼，这挺好
的。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我直接给你物品。你缺彩电，我给你买彩电。
是，就
看上哪个吊灯了，我给你买。
我把彩电写上，但是。你要觉得你能承担，你可以给我买，对吧？你就觉得承担不了，你选一个那个擦脚布也行，
嗯，
是不是一样道理？嗯，还有吗？你这条找完了？
都说完了。反正今天咱俩聊了聊自个儿的一些看法和感悟，然后又在网上找了找，又听了别人怎么说，是吧？都各有各的道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是错的。
人吧，就别绝对，别极端。
对，
好多呢，还得看个人的状态，个人的喜好而定。但是有一些大的道理或大的范围，它是有一个共识的。那共识性东西咱们要遵守，但是具体的适应到个人身上，咱们因地制宜。
嗯，对，
嗯，
好嘞，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行吧，
拜拜，
拜拜。